我是波妞，我在南京。
我是 Rini， 坐标上海。
我是玻璃心，我在 Thailand。 萨瓦迪卡。
这里是 FM 1095615大连电影，无论我们在哪儿，都为彼此留下一块干净的地方，陪伴你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大连电影不只是电影。
大家好，这里是 FM 1095615大连电影，我是玻璃心。
大家好，我是波妞。
哈、啊，又跟大家这个见面了哈。漫长的疫情，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顺顺利利。
对，打死也不说"好久不见"这四个字，那打死也不会说我们这个从上一次爱听不听到现在。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都没有更新，打死都不说这个，因为说了这个接下来就要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就不说了。
就我们就是那种从一而终的渣男是吗？
就是对，就是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聊完了霸王别姬的主要的情节、
对，还有一些我们的感悟嘛，然后我们说要进行人物论的推进，然后一直这个在准备中，所以准备的很丰富。
对，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迎来了这个《霸王别姬》的第三期专辑，就是《霸王别姬》的人物论。我们是按照人物的线儿，对，来说一下自己对人物的理解。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我们这一期呢准备了那么久，主要是准备了三个人物，就是主角了，
一个月一个人物是吧？
对，然后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我觉得我们要不按照大家的喜爱程度来，就我们两个的喜爱程度从最不好到最好，
喜爱程度
这样来，
喜爱程度还是情绪激烈程度。
如果是喜爱程度，你最
不
你对我知道你，你最不喜欢的是谁啊？
段小楼啊！
啊，那我们就从段小楼开始吧。
保持一个激昂的情
绪
是吗？
情绪最激烈也是他吧？
对啊。
啊，那好，我就从他开始啊。
那
我觉得段小楼，
就觉得
咋？
这觉得这。这是个人吗？他是个人吗？
我觉得特别是个人，
就特真实是吗？就代表了90%的苍生状态是吗？
对，就特别真实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他特是个人。
为什么我就觉得段小楼就是不像个人，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当一个人他每一个决定都能让人理解的时候，他真的就会不像个人。就是他每一个就是抉择面前最后做出的那个决定都是最稳妥的、最合理的，大家都会叹一声，哎呀也是啊，有他的难处啊，也可以理解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经常讲可以理解这四个字，但其实一个人如果他真的做的任何一个决定能够被绝大多数人都说可以理解，那就是没意思你知道吗？就段小楼就是这样，他每一个决定你都可以理解，你会理解他的恐惧，你理解他的纠结，你理解他的要顾念的一些东西，你理解他的懦弱，但是正是这些东西造就了一个就在我看来一个最不是人的人生。所以那我觉得我们聊小楼这样聊，我们可以从砖头说起，因为这个砖头我觉得是整个电影挺有意思的一条线，不太明显但是很能代表小楼的一个线，就是不是砖头本身哈，就他拿类似于砖头的东西拍自己，你知道他拍自己
砖头本身。哎呀，没有没有，我笑着觉得你突然间他拍自己
好几回。对，就是
血气之勇嘛，靠自残来威慑别人。
对，但是他所谓这种血气之勇也不是一种真的血气之勇啊， 你像真是项羽力能钢顶的那种，人家那才是血气之勇，勇到最后，你知道吗？就是勇到都没兵了，然后啥都没有。
那是神勇。
什么？
那是神勇，那是神勇，那都不是血气之勇了。
但是那血气之勇是什么意思呢？血气之勇就是说，只
有
在他特别有把握的时候，嗯。
我懂你的意思，实际上我觉得那是一种冲动。
嗯。
啊，但是有时候就是像那个段小楼，他就那种的，咋说呢？哎呀，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我不是很喜欢他这种行为，但是，哎呀，这个语言真的是好难总结。我想一想啊，或者，
哎，这就是准备了三个月的主播呀。
这怎么地方是要逼着我罢露是吗？现在
我跟你讲一下，
我
们就讲他、他第一次就拿砖拍自己，我们在梳理情节的时候讲了，就是他们在街头卖艺的时候，就是被人群殴、这个时候他拿那个砖拍自己是为了哗众取宠，然后破解当时的一个困境，
尴尬的情况，
他的对他们当时戏班的那个困境。你会发现所有段小楼在做出这样子的举动，就是看似勇敢冲动很爷们儿的这种举动之下，他都是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这就是我说一个人他不像个人的原因，因为即使是连反派角色、你知道吗，就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小那个谁，小丑啊，老白啊，包括现在在最近狂刷哈利波特嘛，就是伏地魔，所有的即使是非常反派的角色，他的还有包括灭霸，就是这些反派角色，他之立体之深入人心就在于他即使是错的，即使是违背伦理纲常的，他也有自己一个以一贯之的坚定信念。而段小楼他就是一个无印良品的豆袋沙发，就是你坐下去就你把它推到哪儿，它就哪儿就是个坑，他是没有灵魂的，他自始至终他都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稳定的信念，而他所有看似勇敢的行为都和任何价值判断都没有关系，他只有在他没有价值选择的情况下他才会所谓的勇敢，而只要牵扯到一点点的那种价值，或者说就需要他去抉择，需要他去站队的时候，他就蔫儿的，就跟啊，真的就是豆腐，真的就是渣渣那种感觉。所以说他第一次拍自己、你会发现就是那么个情境，那个拍自己，那拿砖拍自己，就一切都完全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他知道他拍了自己也不代表什么，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就是难以控制的后果，就是他那个时候他才会拍，对不对？然后第二次拍也一样，第二次拍是因为就是在那个那叫什么花满楼，然后就是跟巩俐的那场对手戏，他要去救巩俐，这样子那样子拍，那是为了女人。然后第三次拍就拍不动了吧，那就是那个时期，那个阿文时期，对吧？就是让他揭露别人怎么的。
阿文
那个时候，是你编的，好吧？你编的名儿，让我回听的时候发现是你编的。就你光从拍砖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这就是我恶心他的原因，你知道吗？而且他、
是说这个人物啊，你先说完。
而且就是他会把这个凡人堆儿，你知道凡人这个词儿就挂在嘴边儿，这也是我深恶痛绝的一点，因为我觉得很多又蠢又那个低级的一些价值观之所以得以传承，之所以得以普及，都是因为持有这种状态，这持有那种观点的人把他冠上个就是凡人，就是普通人，就大家都这样，人活着这一辈子怎么怎么的，
就找一个这种那种借口，
对，
类似于、
就觉得好像说我不仅怂，对对对，我不仅怂，而且你知道我这是一种在人堆里的怂， 就人人都这样，您可怪不着我啊，这时代之下就人人都这样。他就多次就提到这凡人堆里面这个东西，你是不是打算让我一口气吐槽完，亲爱的？
你吐槽完我再说嘛，这样的
话。好，这是第二点，就我刚才说
那个，对。
在中段了是吗？我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他怂，他就是，哎，当时那个谁，蝶衣有说过他一句：“你空有一张人皮。”他就是空有一张人皮，
最后嘛，到最后他揭发完，在那个阿文那段时间揭发完以后，然后
对，
程蝶衣就说嘛：“你什么？你现在就什么？忠孝仁义什么都没有了，你就空剩一张人皮了。”就当时，
对，好，这我所以，我刚才吐槽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他是空有一张人皮，他就是无印良品的豆袋沙发。然后第二就是他还通过左近，
你这以后我还蛮喜欢豆袋沙发的。
他就躲进人堆里面。第二就是说，他躲进人堆里面，用这种凡人的这个概念，把自己的这种怂去合理化和普及化，就是普众化。这是我烦他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你知道吗？你没信念也行，你知道吧？你没自我也行，你一辈子浑浑噩噩也行，你没个价值追求也行，你起码说你干点就是那种重感情的事儿，就是你最最的人的这个底线，
务必善良吧。
对，就知点好歹行吧，就心里种下一颗好看点的逼数可以吗？但是你知道吗，我最恨他的，也不是最恨啊，三个点都同样的恨，就是我恨他的第三点，就是他对于感情的态度，你知道吗？他对于感情的态度，就是电影里面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没有正面的描写，比如说他是怎么，他有没有感知到蝶衣对他的感情，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小说里面是有讲得很清楚，他中间有一句话，
我觉得他
就说，对，就是小说里面他有一句，就是台词，不是台词啊，就是他有一句话，就是说我都知道。我靠，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的一系列的作为，如果是说他是一个蠢直男，就是钢铁直男，钢铁到他根本就没有接收，就是另外一
个
同性对他爱的这种信号，这种雷达。
那个是没有，那个是蠢吧？不可能一点都感觉不到吧？我的天哪！
对，就如果除非是那样，
两次，快一辈子的。
对，你除非是那样，就觉得说你不懂得识别和接收这一类型的情感啊，就也，但是其实你内心是知道的，就是你知道这样，你知道这样就说明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简直就，啊，我怎么形容呢？我就有点他在骗婚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心里面
就是对
既知道
对这样的感情置若罔闻，不做回应也不做拒绝，就是那种
对
不主动
不
负责
不拒绝，
对，就是一种典型的那种完全看似是被动，实际上是只想占便宜不想付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对，然后你就对小楼吧，不是对那个蝶衣吧，就你刚才总结的就很好，就是那种渣男。你要说真的是你对蝶衣渣，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特别的怂，你想要在大凡人堆里面当一个好的凡人，那你就跟秋菊好好整呀，对不对？那你就跟秋菊
仙
啊，
秋菊
，sorry，
秋菊，哎呦，
那你就跟菊仙好好整呀，对不对？你看把菊仙又弄成什么样子？
哎呦，
就一会儿这样，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是这个感情关系就处理的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然后就是拒绝也不能够干脆的拒绝，然后就是专一也不能好好的专一，宠爱和温存都不能好好的那个啥，他也没好好的跟那个菊仙的日子给过成了，他也没有好好的珍惜菊仙这个卓越女性，就是对她的一种
卓越女性可还行？
对，
要颁奖吧，三八红旗手。
对，就是第三，就是她那一句话，就让我对她恨之入骨，就是我心里都明白， 就是他对于感情就是揣着明白然后装糊涂，包括他对、
嗯、
我觉得他对很多的局势你知道吗亲爱的，反而是往往有的时候就是越怂的人他是把那个局势是看得越清楚的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你看起来特别有自己坚持的人他可能会就是视角可能会有点偏执，或者是对一叶障目，就是那种越是怂的人他其实是把事情看的是很清楚的，那像段小楼就是这样，他怂他就是因为把事情看的非常清楚，但他把事情看的一切都清清楚楚的，他揣着一个明明白白的真相，他把那个真相沉在自己心底，然后他选择的是最模糊最暧昧最怂的一些举止和回应，这就让人特别不齿，真的特别不齿。所以说就综上我所述我说的这三点你知道吗，这个人是由里到外从骨到皮他都是空的，他都是腐朽的，他都是没有任何可以支撑他这个生命的东西，就是他生命中所出现的那些美好和温存我觉得他都不配拥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蝶衣和这个菊仙要这么喜欢这么一个人，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吐槽完了您请吧，好爽
啊
啊！我觉得这期节目我就可以不说话好爽
哎呦我的妈呀，
我再说一句更爽，就是、
啊、你不这个人啊、
你让我插上，因为你说要只说这三个人，因为其实我自己内心想说的还有好几个你知道吗，就是像那个袁四爷、
啊、你说
对是挺想说的，但是就不我就不说了啊，我最想说的是小赖子你知道吗，我就跟你说我就是觉得段小龙还不如小赖子。
你要是这样的话咱要不要再做一期这个非主角人物，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好那我就不插那个
嘴了，因为我想说咱们
对
对咱们时间上面我想着说咱们先把主角说完，然后如果说还要再聊的话、
嗯、
那就配角也说一说，因为我就说了嘛，但是全部小同学都考100分，那配角也有很多可说的地方，
对对，
你像好多
很出彩的，我们本来计划也是这样计划的嘛，嗯
嗯就说
行
好
我说完了我吐槽完了您请然后就段小楼就特别像个人您请
我为什么说像个人啊，是就是实际上跟你刚刚讲到了一个观点是一致的，就是他的每一步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
嗯、
就是都是在、嗯、怎么说呢咱们看完以后就是啊、哦、他为什么会这样选，当然我也觉得这种选代表了一种懦弱与妥协，但是你不能不承认的是这是绝大多数人他可能会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结果，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会理解呀，咱们为什么能理解就说明他就是大多数人会这样做会这样选，所以在我这儿我就觉得段小楼是一个特别俗的人，他这个俗就在于他所有的选就是跟我们像咱俩这点观点是一样的，他所有的人物的走向都没有逃脱这个整个的我们对于所谓的人性的把握与格局，比如说趋利避害，然后这个有一些自私自利，也懂一些小情小爱，但是最终还是要服于自己的个人主义，他整个的这种体现，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俗人，在这个角度上我就说他把这个完全说真的是完全没有人格魅力的人放在这样一个角度，我首先说它是很大胆的一个选择，
嗯，
因为你塑造一些咱们为什么像你刚刚讲到老白啊小丑啊，就我们会很怎么说也不是说多喜欢，但是我们会对于这些人物角色会心有戚戚焉啊，是或者是对他们会有一些探究的心理、
嗯、
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在这个地方啊，
嗯
啊，偏执的代表着一种一往无前的坚定性，这些都是很具有很强大的精神感召力的一些人物形象和人格魅力的体现。段小楼没有，他就是彻彻底底的一个俗人，
嗯，
就俗到他每就是我就说了每一步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你还觉得说你他妈怎么能要这样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为什么会发出这种追问，但是这种追问的同时你自己心里面有很清楚答案是什么，对吧？
嗯嗯、
所以我说的悲凉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他在该挣扎的时候或者是想要让他坚持的时候他没有， 但是你又知道他为啥没有，你明白这种悲凉的感觉在哪儿了吧？就是
我咋这么难理解呢，亲爱的？
我这样理给你解释一样好了。首先，他是一个没有人格魅力的人，他最终也是个悲剧的结尾。那我们有时候会常常会思索说，这个悲剧到底是如何产生的？那有一些是性格
悲
剧，有些是时代悲剧。
最后都死了吧，就他活着。
那你觉得他活着跟死有什么区别吗？
那他死了跟活着有啥区别呢？
就
是
所以说他的，
但是
他
自己不觉得呀。他要是自己觉得他活
了
跟死了一样的话，那他
就不
活着了。
所以我才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我们以第三视角看上去的悲凉，不是以他自己觉得的悲凉。就他自己肯定不会觉得悲凉，他只是觉得
对、
啊、
正是因为他自己不悲凉、
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看客，就不是我们，就我啊，我就觉得我作为看客、
啊、
我就更不想去理解他，你知道吗？
我没有要理解他，我只是说就是当我看，实际上是这样的，有一个逻辑前提，我是觉得就咱们身为人，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些价值，就像咱俩是一样、
嗯、
我们觉得我们要活得有点意义出来。
嗯。
但是段小楼这个人物到最后我们发现，就我觉得他的人生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了。
嗯。
那由一个我们认为说人人都应该有价值的一个生命，到了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他没有价值这样一个生命，我认为哈，这是一个悲剧。
嗯 嗯。
那这个悲剧产生的过程中，我在思考过程中的话，我就觉得每一步他都，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个地方，那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嗯，
实际上我觉得我跟你的一点、
嗯、
就是，
其实
那这个理所当然，
其实的
对，
嗯嗯，
对。但是我是觉得他是个悲剧角色、
嗯，
就是因为他每一步选择都合情合理，但是他最后他的生活没有了价值，我觉得他的生活没有了意义。那你看，如果说他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为什么他不应该成为是个有价值的生命呢？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是带于这个问题来看这个角色的时候，
因为合情合理，就是合情合理，我觉得有不同的层面。对，就是有一种比较低的层面，就是说，比如说
是
情绪上的合情合理，
对对对、就是、
然后逻辑上的合情合理，道义上的合情合理，然后价值的合情合理。我觉得它是一种最低级的合情合理。
对，
我觉得它完全是被情绪。就是心态、情绪、心理，就是那些特别荒蛮的一些
东西，很浅层的东西，
对，
我觉得是
左右的一个人，
很浅层、很表面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提到了审美这个东西。就咱们常常会，因为我在跟学生分享了两个歌曲，一个呢是《学猫叫》，
嗯，
然后一个是陈奕迅的《我们》。
嗯，
我就说大家听下，这都是很流行的歌曲。然后我说，
嗯、
但是我们有些就是那种很流行的，咱们用一个比较好一点词叫做生活审美，就它是不需要你经过任何的这个美学方面的培养和训练，你自然而然就能够从它的旋律和节奏里边体会到。
干什么？嗯，你说，没事，不要讲话。
我就说我们会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最基础的美感，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审美。那但是如果说你不去提炼自己，不去提升自己，只是以生活审美这样的一种，或者说我们就像段小楼这样的比喻，特别低层次的这种角度去随波逐流的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到最后你可能就会被这个时代或者被一些低层次的东西所裹挟、所吞没。
对，
这是我认为的一种悲剧。
嗯，
就你可以去提升，可以去让自己在有些选择的时候去做一些更多的思考。那再回到段小楼这个人物，他还有一层悲剧，是因为有时候他的选择，就比如说他有一些，就像你回答你一个问题哈，我觉得为什么蝶衣和这个菊仙会喜欢上段小楼这样一个人？
嗯。
首先我觉得段小楼的转变是逐步开始逐步完成的，他不是一开始就那样的。
因为他一开始你没发现他吸引这两个人都是靠他那股劲儿吗？就是那股
对
看似非常勇猛的那股劲儿吗？对啊，
对，那股蛮劲儿，那股蛮劲儿，说实话 因为他没有经过世事的催磨的时候，他迸现出来可能是一种生命的张力和生命的勇气。
嗯、
那我们也知道蝶衣和菊仙也是很有勇气的两个人，就等会儿我也想要讲一些。那在这样的话，他们就有共通之处，都反抗这些所谓的一些状况或者一些压力。那这个时候他们是共同相吸的，而且段小楼演霸王，那我觉得他这个角色跟他本人的性格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共通之处，
嗯、
可能是就只是匹夫之勇哈，
嗯、
但是匹夫之勇也是勇啊，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包括这个蝶衣跟他的感情的从小很好照顾他被保护，然后后来在戏台上的这种互相的帮衬，这里边除了感情以外，我觉得蝶衣和这个菊仙都是爱上了饰演霸王的那个段小楼。
嗯嗯，或者就是段小楼他的一部分，
对，
他的
那
最表皮儿的那一部分。
对，然后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哈，
嗯，
段小楼是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局限性的一个人。这个局限性包括能力的局限性，也包括心性的局限性。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跟蝶衣就有明显的区别。蝶衣是就直接就进入了戏的那个世界，到人戏不分的状态。但是段小楼一直认为这个演戏只不过是他谋生一个手段，所以你看出他有转行的时候，他有卖西瓜的时候，
嗯，对对，
这些都说明他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所以他对现实
低头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豆袋沙发不是吗，亲爱的？
对呀、啊。我承认呢，所以他是个很现实，他就一步步的让自己去符合这个现实社会上现实生活下边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你不能说符合现实就是错的，对吧？因为我们有很多无奈之处，他得活着。但是你看他每一次在有时候要逞血气之勇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形象就出现了，就是咱们等会要讲到的，就菊仙。
嗯，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情节，那个他不太想上唱戏的时候，然后菊仙也跟他说，要不你考虑考虑转行吧。然后包括他这个像那个阿文时期的时候，学生们问他你对京戏怎么看的时候，他本来想要发表高谈阔论，然后菊仙刚好过来送伞又拦了他。所以我觉得菊仙这个人物在小楼的转变过程当中，他激发了他这一面。但是你知道哈，这个激发就是有双面性的。当你开始丧失一些原则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走的丧失的更多。
嗯嗯。
所以就是当你开始决定要对现实妥协，放弃自己一些坚持的时候，那你会放弃的更多。
嗯嗯。
直到最后，他连菊仙也放弃了。这个时候才出现那句名言，就你只剩一张人皮了。
嗯，
那在一步步的破碎当中，他当然是可以像蝶衣和菊仙那种有所坚持的选择，但他没有那样选的时候，我只能说就这个词就是悲凉。
嗯嗯，
他一步步的选，所以我说他的悲剧点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是、
嗯嗯、
并不是说他有多么多么的让人觉得，就有点像是鲁迅先生说那句话嘛，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他的不争你又能明白他为啥会不争。
嗯嗯嗯，明白你说的。嗯，
对，所以我才觉得他挺那个什么的。
嗯，
挺让我觉得他是个人，他是很多人都能够会做出选择的那样的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到最终他又丧失了作为人人生的那样的一个价值，只是成为了一个人皮。
嗯嗯嗯，所以你我说他，我说他不根本就不是个人，是他内在不是人。你说他最像人，就是因为他外在最像人，是吧？
不是，是他一步一步做的都是人做的选择。可是、
嗯、好的，
但或者大多数人做的选择，可是这种低层次的，或者是不做更多追求的选择，可是你又知道很多人就是这样活的。你终其一生你问他说你活得有什么意义啊，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给你很好的这样一个解答。所以这就回到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叫做活着。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活着它就是一个状态， 你去追问他的这个
不是一回事儿，亲爱的，就是这个我们
没有没有，
我懂，
我只是自己当时看活着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人活着他就只是一个状态。就觉得段小楼到最后只是一个状态而已了。
好
，
那个，对，那段小楼就到这儿。那第二个呢？
好，第二个就菊仙吧。讲到段小楼的转变，讲到菊仙在当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啊。我不能说它是决定性作用，因为如果段小楼内心不是那样的一种软弱的懦弱的成分在，他不可能一步步妥协，去最终去随大流。但是这个每一步的转变当中，我觉得菊仙是个催化剂。
嗯，菊仙为什么是催化剂，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就是菊仙其实就像你说的，他可能身上也有你不耻的地方，其实他也有他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妇女形象的他的一些局限性或者怎么地，但是我就肯定是没有办法讨厌他，是因为纵使是那样，菊仙其实也是有一个自己以一贯之的坚定的东西，就是他非常简单，就是想和段小楼太太平平过日子。所以说他对段小楼的一些就是催化也好，他的一些各种看似有一些心机或者什么的，有一些不耻的东西，就他这个人是顺着的，你知道吗？就是起码说是顺着的这样子。然后那个那我们聊菊仙从哪儿聊起？
我觉得因为刚刚我不是说段小楼我觉得他很俗嘛，因为所有的都那个什么可以连，我觉得菊仙可以给他一个勇字吧，勇气的勇。
对对，他真的勇，就是为了自己，就他的那个核心真的特别突出，然后他就是为了他的达到他的那个核心的目标，就是他真的是所有的能力都是围绕着那个目标去建设和发挥的。而我是觉得整部电影就是这个菊仙这个角色所有的就是光彩啊，就是可能最后一幕在他的眼神吧，就之前所有的光彩都在他的台词上，真的我就没有见过这么会说话的女人，太厉害了。
谈判的过程当中呢，有两场很重要的谈判。
对，不仅是我觉得好，其实他，我觉得真的，我们之前节目有讲，我觉得他一张嘴就是在谈判，就是那个分寸，你知道吗？就是我感觉你要是跟菊仙对话，就他的那个话就是个 BGM， 你知道吗？你就没有办法在他的那个背景音乐里面获胜，就是他的那个逻辑，他的那个情感，你知道吗？真是两手都抓，两手都硬啊！就是理性和情感就是恩威并施。就其实从他第一部刚出来就是跳楼，对吧？他在花满楼跳楼，我们就能看出来他泼辣，但是他又不是像段小楼那样就只有泼辣，因为中间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他有去就是看那个段小楼唱戏
啊，我知道，
对，他是去考察去了，你知道吗？就是
考察完以后然后才决定是这个男人。
对，就是觉得说哦，就是对，看看啊，各方面都挺满意的，然后才
对，
就
是个角儿，能挣钱。
对，然后就是这个能力是有的，对吧？然后就是
而且回去迅速的就赎身。
对，那而且对他，而且赎身之后，你看他找小楼，就那副面孔，他在他的那个妈妈桑跟前的那个面孔，跟小楼面前的，哇塞，那个面孔真的是
老宝，
我知道是老宝，对，就是他叫小楼，你看他就说大指的啊，那个话就是说小楼你出来啊，他不进去，你知道吗？他不进去小楼那个化妆间，他把小楼叫出来在门口说话，这点就已经很精妙了呀，方便引起人围观呢、
注意。
对，他知道自己的，他知道他自己将接下来要说的话一定会占领道德高地啊，这也是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说小楼会被 菊仙所催化，就是因为小楼他没有价值观，他没有价值观，他就会被菊仙这个有个自己核心目标的人，就是气质这块捏得死死的，你知道吗？就是他被菊仙就捏得死死的。他说你出来之后，就说小楼你出来，首先把他们这个情境，
段小楼就空有匹夫之勇。
对啊、
他遇到菊仙这样有内心有坚持且目的明确哈、啊，而且还有、
嗯、
有手段的人，他就真的是玩不赢。
哎，亲爱的，我这聊的时候，我突然在想，那你说菊仙他会不会？哇，我突然这样想不太好，就是你觉得会不会菊仙是失算了？就是。
看错人是吗？
不是，他一开始想着找一个就只有匹夫之勇的人，就是好给他洗脑、
嗯、
好做精神控制、
嗯、
结果发现就有点像那个远大前程，你知道吗？就是他选择了一个就是好控制的人、
嗯、
结果最后发现好控制的人最后其实也会不把你就是当成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他也不会把你看得很重要，就有种失散的那种感觉，就
有点像那个什么嘛、嗯、就我懂你的感觉、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料到世事会如此的变化，如果说没有那些破事儿的话，他的这个梦想是最容易实现的。
对，
如果没有那些破事儿、啊、
没有这个时代的话，
对吧？而且
对吧，没有时代，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基本上算是实现了的、
嗯、
对吧？
对，
只是因为是突发事件之下啊，所以我才说，我说有时候面对这种突发事件，嗯，那人到可能真的会出现的是最最符合内心的那些反应。
对，
所以我只能说这个菊仙挺倒霉的。
对，他就说你看，他说他被花满楼赶出来了，
花满楼不留许过亲的女人。
对，而且重要的他说什么，他说那杯定亲酒是你先喝的。
对啊，
对，
可是
你
先
喝
的哟。
对，你先好，
于情于理
都站在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对，你首先说划定这个责任，对，划定这个责任，你要对这个事情负责。
嗯、
你先说，你先喝的。然后他接着说，就是意思说，你要是应允这个亲事的话，就以后就有人好好伺候你。抛出什么，立刻抛出自己可以提供的资源。就是你要是跟我在一块儿，那一定是把你伺候的就美美的，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不同意，
嗯、
他好像是说什么，他再跳回楼。还是怎么着？
对
对，然后又进行，
就是死路一条了嘛。
对，就软软弱弱的就发出这种对死亡威胁，你知道吗？而且就这点，你觉不觉得就很像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马丁达的那种对话艺术？就是说，
你
既然救了我，
你要不管的话，
我
就去
对，
你要负责，你要不负责，我就去死。
对，哇塞，这种道德情感，然后生命的三重绑架，真的是对。对，然后你说的就是几场谈判哈，第一场就是说救小楼，他是小楼是被日本人抓起来了是吗？
对，然后他要让那个蝶衣去救他嘛，然后蝶衣就在那边就是拿枪做事，本来就是要去救了，结果他一来又坐下了，然后
对
他这时候我觉得就要夸一下巩俐的演技。
对，
就他一开始没太明白他俩之间的感情，就没太明白蝶衣对小楼是什么样的感情。
嗯，
他明白了以后立马就换了一副面孔，就开始坐那跟他正儿八经的谈。这个
对，
没有台词，就短短的就那么几秒钟，然后那个巩俐把这个菊仙哦有点迷惑哈，这什么鬼、
嗯、
然后想明白了以后，然后皱皱眉头，觉得卧槽，这是个硬茬，这怎么整。然后啊，后来一想说 ，OK， 那硬茬呢，我就有了应对之策，就坐那就气定神闲，开始跟他谈。就那个几秒钟啊，我第一我要说这个导演拍的好，
嗯，
肯定有。然后第二就是人这个演员演的也真的是太精到了。
对，就是那种把他就真的一张脸，你知道，就那五官，真的就那个五官，就是把那个复杂的那个情绪转换就演出来了。
嗯、
你听他说的，
欠巩俐一个影后啊，真的是。
那他是说的说打小小楼是怎么带你的？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本来是他惯用的一种就是情感唤起，
以情动人嘛。
对，结果人家蝶衣就说你知道就好。 然后你说这要怎么整，对不对？这要怎么整？但是我们就能看到为什么，就我就说这个菊仙儿卓越女性，她的那种灵活性、应对性，哈，就是
敏锐啊。
就是、
而且她一讲这句话，我就懂啥意思。你看多敏锐，多聪明。
对，而且就是变化之快，她立刻变完一张脸。
要是我突然想，要是菊仙笨一点，那小龙那个得意那样说，就说对呀、
啊、
对呀、啊，她最近这么好，赶紧去救她呀。
对呀、啊。就立刻这个人
就演不，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他
就
立刻说，就
演不下去了。
对，他就立刻就是说几句私房话，是吧？然后就意思就是说这个话就是咱姐俩之间，你知道什么叫私房话？就咱姐俩之间知道。然后你看他为什么，就是他非常，从他第一次去找小楼到他这次去找那个蝶衣，你会看到他特别知道谈判你一定要会给人东西，对吧？你看他去说让小楼娶他的时候，他会说我会伺候好人，他是既给就是挑明自己的奉献，又会挑明自己的一些威胁。你看他就这个时候他会怎么给一个那个承诺，他会抛出来就是说我回我的华满楼，就是如果把事情弄好了我回我的华满楼。那这不正是我们的蝶衣所期待
的吗？
对呀，
对
呀、
啊
啊啊，
正中下怀啊！
对呀、啊，所以说都多聪明，你看看就是菊仙真的多聪明，对不对？然后就妥妥的嘛，就把这个小楼给
救成了呗。
对，这是他第一次救小楼，然后他第二次救小楼一个小救，就是到那个师傅那边，就他师傅不是要打小楼
啊？
对，那一场
因为他那个玩蛐蛐不唱戏了，遭他戏。
对呀、啊，你那一点菊仙最妙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的出场方式，他的走位，
从一堆衣服里面冒出来。
对，而且他一开始你知道吗？他是站在那个后面、嗯，他一看这个情形不对，他是绕到那一排衣服后面，然后突然那样子出来，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出场的方式是最能够截断他那个师傅的视线，然后并且能够挡在小楼前面的，就是那种气势。是，你知道吗？而且出来之后就立刻也是表明自己的角色，然后表明现在这个关系，他说小楼现在是我的人，
是我的人呢、啊、
对，
这句话不得让蝶衣
师傅，对，他这会儿就顾不上蝶衣了，对吧？他这会儿又不求蝶衣，就是说
他本来就没有顾过蝶衣，
他说我回我的花满楼，他求蝶衣的时候他可不得从蝶衣的角度去想蝶衣想要什么，他这会儿如今人家蝶衣把他男人救出来了，他就小楼是他的男人，你为什么不回你的花满楼？
因为他要跟小楼结婚的，人家目的是要什么、
啊、
就是嫁个好男人过一辈子啊，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他就说小楼是我的人，就是意思是就跟那老头说，
你打他你要看我的，对呀、啊、你打他现在管教他，你要知道他现在是有家有口的人了，不是你的那个弟子了。
对，而你捋捋清楚这是什么时代了，这可不是他是一个小戏童的时候，在那个戏班里面那个年龄那个时代任你打任你骂那样子的。然后而且他这点有，他这点就是要拉菊仙下水，这个是不是你所不耻的一点呀？
不是拉蝶衣下水是吗？
啊、哦、对对对。
不是啊，我完全明白，你说他是程蝶衣那样子算是。不能叫设计哈，但是起码说给过他很多脸色看，对吧？给过他很多脸色看，那他那于情于理报复一下，我也觉得我也能理解。
哦哦，好，然后就是接着是不是有一点，就是哪一点，就是他给那个他逼着小楼给那个蝶衣写了一个断交信。
就当时那个因为这个那个给日本人唱戏嘛，
嗯，
然后给日本人唱戏，然后他不就被后来那个国民党那边来了以后不就把他抓走了嘛，他们就去请那个袁四爷过来救他，然后小楼就去跟袁四爷谈判，就是我们哥俩这个几年的包银你都拿走。袁四爷就说这又不是我让他去给日本人唱堂会的，我这我可救不了什么什么的。那时候那个 菊仙当时就已经就刚刚流产完，
对，
然后他就来，他就说啊，外边记者都等着呢，然后就我们就说是你让这个菊仙去那个
啊，都已经到这儿了呀，都已经是
对，
他是这一次那个给那个小楼写的那个就是给蝶衣带的那个、啊、
让那个对对
哦，明白了。那我们等一下，因为这前面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流产，这个我们上期节目有提过，就是他自己流产的时候，他还说对小楼说：“我对不住你，
你去忙你的吧。”
对，我的妈呀！对，这点我们讲过啊。然后就是说，他孩子没有了之后呢，他也拿这个伤痛去趁机的，就是趁热乎去进一步的说服小楼不要再唱戏了，对吧？就说就是世道
就
是这个样子。
你们在一块儿就会出事儿。
对对对对，就是趁这个孩子这股情绪是吧，特别好做这种心理这种意识形态灌输，就是说这个孩子没了，就是心里面特难受，就是想跟你太太平平过日子哈。那个你看我孩子也没了，你这会儿要救他我也可以理解，那你救出来之后就别唱戏了，反正就是要这个小楼趁着这股劲儿就给他做出一个承诺。对吧，这个其实也是啊，怎么说呢，也是又
催化之一了。
对对对，催化之一。然后就是到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去找袁四爷这段戏就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特别喜欢他穿一个白旗袍、然后就进门
带一串那个
珍珠项
链、
对，
特别有气质。
对，你看他，我们上期节目也有讲，就是在那之前就段小楼的那段位去跟那个袁四爷说，人袁四爷是啥人物，他跟袁四爷说要是把这个蝶衣救出来，我们哥俩的包银都给你，就完全就是
人家又不缺这个钱。
对，就是他就啊、他就好像就是去跟马云跟谁去谈判，就是说我每个月我就是10000块钱工资我都交给你，这种感觉，然后就完全就没有一点谈判头脑，你知道，没有一点头脑。但菊仙进去，你看菊仙是有备而来，他直接拿着那个剑去的，对不对？
嗯，对，
他拿着那个剑去，就是还是他的比较惯用的那种情感唤醒哈，就用一个物件，就是他总有一个凭借嘛，对吧，就情感唤醒。
而且那是个证据，就证明袁四爷跟程蝶衣是有亲密这个交往的。
对，然后就是而且这种亲密的交往就把他们两个人就是在首先在感情上，对吧，紧密的绑定在了一起，然后接着呢又给了一个就是一个信任绑架。他就是说，就是他说就意思是看见袁四爷那个怂样，他又说都有指望错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袁四爷这种地位的人、怎么能够受得了别人的这种轻蔑，你知道吗，就是这就是活生生的侮辱呀，你知道吗，就是啊，指望错人了还以为你能怎么着、你就这样嘛，能力不行嘛，对吧，就是
激将法。
对，他就特别聪明，是就是我们哥几个的包银都给您，哇塞，这相比之下我真的是啊，
高下立判啊。
对
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对呀、真的是菊仙，你真的是为什么找了这样的人呢，然后呢
好拿捏吧，太强了，拿捏不住。
就是接着就乘胜追击，看见袁四爷就面色动容的时候，就乘胜追击，就说那当然怎么怎么地啊，那不然就会说去给日本人唱堂会是您指使的，然后就把指使这个字抛出来。对，刚才是拿剑来绑定感情，现在是用指使这个词儿来绑定他们的利益关系，就其实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把这个事儿捋清楚了。然后可能袁四爷那会儿还想自己再想一会儿，菊仙都不给他这个机会，说外头可是一帮记者在等着的，就是又你要袁四爷这种地位的人，又很在意自己的那种名誉，你知道吗，就记者报道等等的，就是就菊仙就是这么卓越，你知道吗，就是这么优秀优异优雅，就是真的是句句都戳在痛点上。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袁四爷就乖乖的就去把这个给蝶衣就给救出来了。
对呀、虽然最后也没有 也没有因为他救成吧，但是这个戏是菊仙这个人物的一个高光时刻，就把他的机敏聪慧、
嗯、
还有有勇气都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对，后面然后后面就是他救剑呢、啊、还有照顾蝶衣啊，我们说和蝶衣之间就是甚至有一种就蝶衣好像对他有一种就母爱依赖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看就对应一下段小楼的那三点。而蝶衣是一个什么？第一，他既有自己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价值追求，我们不问这个价值追求的高低，他是有自己的一个以一贯之的精神逻辑的。第二，他的精神逻辑与他的所作所为，他的付出是顺承的，就是非常非常的、
嗯
等一下啊，我来那个啥，就是非常非常的顺的，嗯
嗯，
他也愿意，就是他就是非常愿意为了自己的那个目标，然后为了自己的那个追求的东西，追求的生活，就是也是在苦苦的经营，可以说对吧？他这个人物的情感。就是这个精神逻辑他也是顺的，而且他不会给自己找什么借口，他的所有的说辞都是有理有据，并且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不是那种怂颠颠的往人堆里缩的那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对应小楼，就是他的情感，就是我们说菊仙的情感也是热烈温暖而善良的，就是他哪怕是对待自己的情敌也好，对待就是很多的那种，就是他的那种感情就是非常温暖的。所以说我们就能看到这三点和小楼的那种对比，就是喜欢菊仙的一个原因。
嗯嗯嗯。
那你觉得菊仙是有什么不耻的地方？
我先说好的好了，就刚刚你讲到那些以外、
嗯、
还有几个。
嗯，
就是他护着段小楼的那些行为、
嗯、
比如说他怀孕的时候人家在气垫上打的时候他去护着段小楼导致他流产包括那个阿文的那个时期、
嗯、
然后他们被那个嫁出去的时候他在那个人群当中、
嗯、
然后冲过来然后护着他护着段小楼、
嗯嗯、
这都是特别有勇气的一种表现、嗯、然后对我为什么就一开始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哈、啊、就是、
嗯、
菊仙还是挺怎么说呢挺会来反抗自己的命运的，比如说她虽然是一个妓女出身、
嗯、
但是她竟然养成一种泼辣的脾气，
嗯嗯，
而且她是给自己赎身的，她还是头牌，可见她在这样一种泼辣的脾性之下竟然还攒出来了一大笔钱，
对，
这个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一般你像你服务态度这么差，做皮肉生意的谁还会去理你，对不
对？
对
对。
可是你看服务态度不好，人家还这么红，还有这么多攒这么多钱，可见他是很有手段的一个人。
嗯，对。
然后情商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也延续了他之后的一系列的表现。
嗯。
然后他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他的局限性在于，
嗯，
他就是想找一个好老公。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嗯，
我不是说这个东坡这个心愿不好哈、
嗯，
这也是很多现在很多人，包括我也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满足，
嗯，
但是因为这是他的自己从一而终一个想法以外，那为了维护这样的一个目标，他必然而然要做出一些妥协，
嗯、
而这个妥协就是我认为说在某些时候让人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
嗯，
不要没有到可耻，但是不舒服，比如说。明明在段小楼在某些挣扎的时候，
嗯，
比如说发表观点啊，或者是做一些决定的时候，要不要唱戏啊，要不要发表自己的一些言论的时候，他都起到了一个对于促进段小楼低头的这样一个行为。那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当然我们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跟这个男人好好过日子，但是因为这个目的太强烈太纯粹，反而让他在某些地方体现出了更多的局限性，
嗯嗯，
但是这些也完全阻挡不了他在人性方面的光辉，
嗯嗯，
就虽然他对于这种世事是低头的，
嗯，
但是他对于自己的私事上面 私情上面是非常真切的。
嗯嗯，
这也是为什么他到最后他会选择死亡，不愿意再在这个世界上苟活了，是因为本身他认为说我这样低头哈，我是能够让我的这个小小的个人的二人世界或者是夫妻生活可以甜蜜幸福的。
嗯嗯，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愿意说让小楼去低头，所以也是段小楼一步变成那样，他跟他是分不开这种关系的，所以到最后他成那样，
嗯，
说实话也有一定的悲剧性色彩在。
嗯，
然后那最终当段小楼说出来了我不爱你这样的一些话以后，
嗯，
他整个的最终的个人的小小的这种所谓的真的是这个理想真的不算是多大的理想。
嗯嗯，
这么小的一个理想被摧毁的时候，他整个人生也就全部崩塌掉了。
嗯，对，
所以他悲剧性是在这个地方，就很可怜啊，就是但是他的可怜跟段小楼可怜不太一样。
嗯，
就他的可怜就在于说
段小楼就不可怜，哈哈，没事抬个杠。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说不太一样的这种状态，局限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痛。
嗯，
他如此有坚持，如此怎么说呢，聪明智慧的一个人。
对，
真的是聪明智慧，而且世事洞明啊。
对，
他为什么可以让段小楼在每一步都能把自己保全下来，真的是世事洞明。
对，
而他的世事洞明的背后还不像段小楼那样子是完全的所谓的原则的沦丧。
对，
他世事这样洞明情况之下他还有坚持，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对，
你像他们当时在阿温的时候那样子被批斗被说的时候，
对，
当段小楼把那把剑都要烧掉的时候是他去捡的剑。
对对，
这时候明这个女人是多么有勇气的一个女人。
对，
她不知道吗，她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她不知道她自己去捡肯定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这个后续的恶果吗？她当然知道啊。
对啊，所以说我
就说就是人之所以
像 人就是得像菊仙这样，就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会怎样，你就是对啊。
所以不要激动啊，就我们俩在这点是一致的，就、
okay.
所以我才说他的可敬可爱之处就在这个地方。
嗯，
他明白，就他做了也做了一些妥协，这些妥协也是造成了，说实话他这些妥协让段小楼一步步性格走到这一步，他也要自食一定，要自己承担一定的责任。可是即便如此，他自己他催化剂也就是催化剂的责任嘛，我是说这个意思啊。
嗯嗯，
我不是说那个他要为此负主要责任，不是不是，
嗯，
他不是主要责任，但是他要负责催化剂的责任。
嗯嗯嗯嗯，
可是他到最后的选择代表了他跟段小楼是彻彻底底的不是同一类人。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对，彻彻底底的不是同一类人，就是他是那种清醒当中还有坚持的人，这种才是真的大勇气。所以我才说段小楼那个是假霸王，那就是血气之勇，
嗯，
匹夫之勇。
嗯，
但是菊仙到最后体现的是人性当中的那种勇气，
真善美，
对于自对真的是真善美的一种坚持的勇气，这个就两个人高下层次立分。
对，
所以才说菊仙，所以我对他的所谓的不耻之处就在于他催化了，或者是说他的某一些小自私的这些地方，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他也牺牲了一部分坚持，但是他的最终的选择又让他这个人物形象整个立了起来，就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有任何的做错的地方。
嗯，
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小节有亏但是在最终的人性的大节方面无损的一个人。
嗯，对，
所以他最后的死我们也都能够理解。然后他最后有一个眼神哈，看那个蝶衣的眼神，那是他最后一幕落幕的之前的那样的一个表态，我真的是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心如死灰的表情。
对对，绝望，
如果你
真的
说对，就是人常说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吧，
嗯，
咱们常常说这样一句话，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叫心死的状态？
就他那样的，
就是菊仙那个状态，按理说他应该很恨蝶衣的。
对，
是蝶衣抖露出来他那个身份的。
嗯，对，
但是他最后那个表情就是类似于那种说大家都是可怜人有什么好恨的那种表情。
对 对, 对，
哦，就是万念俱
灰，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对
啊，俱灰的状态，然后整个的命运的层次哈，一开始是一个，你可以说是时代造成的，但是最后又导致了时代的命运和自己个人的这个命运在一起交织，走到了这样一个毁灭的这个状态。你就觉得很，反正我是觉得很有力量的一种表演。同时这个角色就他如果不死啊，他就真的可能像段小楼了。
嗯，
可是他选择死，虽然终结了生命，但是这个时候价值就出现了。
嗯，对对
啊，所以我才觉得，如果说我觉得菊仙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这个勇，哎，既带，如果说咱们话说回来哈，为了维护自己愿意去做妥协与牺牲也是一种勇气的话，那么他真的是从一至终都是一个勇的化身，而且这个勇气甚至我可以说他才像是一个霸王。
对对呀、啊，所以我们不是才站那个菊一 CP 吗？
对呀、啊，我们的菊一 CP。
而且暖妞说她也是站菊一 CP。亲爱的，我就是有点觉得遗憾，你知道，就觉得这么优秀一女性，就为啥给自己定的人生目标那么低呢？就是自己的
局限性啊，
就能力和目标完全是不匹配的，你知道吗？就一身本领，
所以我才
说，然后就想一个月拿50块钱工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就说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如果是一个现代女性，她就觉得我靠什么男人，我这么强是不是，
嗯，
对不对，我完全可以靠自己，然后建立自己的帝国，说不定还以后做可以过上七男八女的生活。
对，但我觉得亲爱的这样讲的话就是小楼就是最后惨，就他完全是因为自己窝囊，他惨，就是他惨的，就是非常的 对,
对，
然后那个就他就该
惨，
惨
的也合情合理。
对，就是但是菊仙的那个惨，就是真的是有时代原因的，就是有
局限性。
对，就是他是那种刘三连的那种惨，对。嗯，然后
就因为时代导致了个人认知的局限性，
对，就是各种认知吧，对。然后
而
但是其实局限在他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就按他那个角色，对，他已经挺超前的了。其实
他已经挺突破了，在于说他第一他不认命，
对，
他是妓女，他我不认妓女的命，
对
对吧？就咱们之前有提过这个问题嘛。
出来之后又进入了另一个命，所以说那个老鸨，
所以还是
我们才说会一语中的嘛，就是说这就是你的命。
一语成谶。
对，就是可能说不是说啊，不是你看起来好像说离开花满楼不再当妓女了，感觉好像是某一种悲惨宿命的一个终结，没有想到是另一个悲惨宿命的开始。
但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也没有到悲惨，我是觉得是一个最终也是一个悲剧的结尾，但是你知道他的悲剧也有一定的时代的这个冲击的作用。
对对对对，
他本身就是说实话可以算得上差不多快是90%，是吧，基本上算是完成的，但是最后毁到了最终的10%。
对对，
那我也只能说世事造化弄人。
菊仙菊仙，不是蝶衣蝶衣蝶衣，时间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是
时间，
那我们就我们也
哒哒哒哒，说，
我觉得如果我要给蝶一个字的话，我要给他一个字叫蠢。
我吓死我了，我以为是蠢呢。
啊，我们普通话这么不标准吗？
蠢，对对，很蠢，
对，
嗯。然后我觉得，
然后也是单纯的蠢，
对对对。但其实很奇怪的是，其实蝶衣倒是他们三个人里面其实追求最多的一个人，他既有自己的
想要的太多是吗，
既有自己的感情追求，又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就还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底线。就是我觉得蝶衣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他坚守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他并没有在坚守。我这个话就可能有点别扭哈，但是你能
懂
我意思吧？
他是自自然然出现的一种状态。
对对，你看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说觉得哇、
啊，我们俩怎么这么默契、啊？
对呀、啊，哇塞，是不是？没事，
是不是要握爪握爪？
我想说，是不是咱俩是蝶衣 CP？
哎呀，命运太悲惨了，真的是可怜了。
嗯，对。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就是 蝶衣，我们其实在前面顺那个情节的时候，其实已经渗透挺多的了。就是我们把他就是从出生，对吧，被母亲抛弃，然后到肉体啊，到认知啊，到精神呐，到情感呀，等等等等，就是一步一步的他的一些崩塌。然后呢，他在崩塌之后呢，他又在崩塌的过程当中，他还努力的在自己重新的构建。他在寻找他那些崩塌之后，他可以自己建构一个世界的力量，就是他自己一直在寻找，就是戏也是，然后爱情也是，然后他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追求，这我觉得这些都是
哎，
他在，
好
就是，
像好，听你这样说呢，好像那句词哎，就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
凄
凄惨
惨
惨
惨
戚
切切。
戚
对，就是
”
这种感觉，
对，
就
乍
这种
到
感
还还
觉。
时候，最难将歇。
对，你就真的一步一步，你想想看，对不对？哎，被母亲
行。
抛弃，被师傅打骂，被师兄倒嘴，被张公公猥亵，跟袁四爷乱情，就是这一步一步，他就从，就是从他的，对，一步一步，就都乱了，
从
都拧
降生
巴
开
了，
始都
对。
是拧巴的，
对，都拧
对，
巴了，都
所
崩
以
塌了。
他才需要逃离呀，刚好有戏曲这样的一个形式让他来逃
对，
离，
我觉
所以
得
你
首
看
先是
特
他
别
是
有
在
意思，
他在建构一个自己的世界。首先，
对。
他从小楼那儿得到了一个就是承诺支持，就是说好唱一辈子戏，就是唱一辈子戏。他起码在这个荒凉的他被抛弃的这个世界里面，他找到了一个就是。承诺依靠就是承诺的一个依赖，就这个人给他了这个
对，
一个承诺的依赖。然后接着他在戏曲的世界里面，因为他靠虞姬这个角色，他能够
得
就
到了
是
成功嘛，
对他能够，
然后也进入到那样的一个世界和
对
状
他
态。
在那个角色里面就是找到了自己，对吧？他觉得虞姬这个角色就是从情感和这个世界的连接，他感觉找到了自己。然后就是接着就是。在经历一些世事的时候，他的选择帮助他就是完成的一些自我认知什么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他是，但是即使是这三个东西又一次的崩塌了，对吧？小楼后来结婚了，然后他的那个角色就是也换了好几度嘛，就是虞姬也唱不成，然后时代的动乱也让他这个戏剧到最后，他不是那个就是自己的那个小四儿嘛，就自己的干儿就是
嗯，
养子就
杨
把
子。
他的角色都抢走了，对吧？然后。然后就是到最后的最后，就是他自杀的那场戏，就是他陡然认识到，他连对自我的这种性别啊，这种的自我的这种本我的认知都是完全是错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最后自杀的原因，就是说他的世界就是从他出生开始就依次崩塌，然后他又非常艰难的在依次的构建，他好不容易构
然后
建
到
起
最
来的东
后，
西又一次
40
再
多
崩
年了
塌。
又崩塌，
对，所以
对。
到那个时候，他的那种绝望，你知道吗？是多重世界的崩塌，而菊仙的那种绝望就是情感世界的崩塌。就我定了一个小目标，然后我就想过好日子，然后这日子是死活过不下去了，是吧？然后
时不
我
时就会出幺蛾子，到最
对
后
对
发现
对，
我枕边人跟我说，他从头到
我
尾
不
他就
爱
不
你，
爱我的，
对对
我的天呐，那我这过着还有啥劲儿？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蝶衣的这种真的就是说。啊，他不仅是有，就是他真的就是倾尽了所有的力气，真的倾尽了所有的力气，被打磨，你看被断指，然后被打，然后有那么
倒
多，
嘴，
对，那么惨的被猥亵，那么
哎。
惨的遭遇，他都活了下来，然后他就是那种生命的那种韧性，就你说的那种纯粹的，你知道吗？那种纯粹的生命最本真的最真实的那个力量，就是在他身上就特别的强烈，然后就自己又在那儿追求啊，到最后啊，天呐，那种一无所有，是真的一无所有，太惨了。我觉得用一个字应该是惨吧。我觉得他血流
这不
出
都
来的
惨
形象，
吗？
段小楼一点都不惨，好吧？我恨段小楼，我讨厌段小楼，真的，段小楼不如张公公，真的。
张公公
就是，
好， 我们回来再聊张公公的问题。嗯，
组成了一个惨。
蝶衣还有啥？
没了。
啊，蝶衣就是惨吗？
太惨。
嗯，我是觉得蝶衣有一种美好事物被摧残的状态之下的那种美感。我不知道这样说。
就是、一半被剪
头发吗？唉，不是不是，我不是那种摧残。
嗯，
就是你记得有一幕是他跟那个袁四爷在他们晚上在他们花园里边唱戏，
哎，
然后那个
万古春一提万古愁，
一哭哎，对对对，他有一种一提万古愁一样的这种美感，包括他被倒完嘴以后，他又嘴角有那个血液流下来，当时那个那阿爷他们都看傻了，
对，
就为什么会有这种，他就是有一种。
美
支离破碎的美感，
对，
这个美就是那种极其精美的瓷器或者是极其精美的花朵，
对，
然后行将凋落和破碎时候的那样一种状态。
但是亲爱的，我觉得它的那种美不仅仅是那种脆弱和碎，我觉得它之所以最后是美，
嗯，
是因为它那个脆弱和碎之间那种强大的那种粘性和力量，
我觉得是张力了，
就是，对，
就是，
就正常人，对，就是碎片之间的那种张力，就正常人到那样就，
就是，银瓶炸破水浆迸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就正常人到那个时候就碎了嘛，对啊，就碎了，
对，
就烂泥或者散沙呀，
但是他是在碎不碎中间就是不停的在那种纠葛，
对， 对，所以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崩塌建立，崩塌建立，就是他的那种，
对，你看我们就是又达成了和谐统一，
天哪，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就是不自觉的自毁倾向的一个人，
对对对，但是他的那种自毁又是因为一种对生命至纯至高至真的那个东西，是为了那个东西去自毁。他是因为
热，对，他是为了爱而自毁的，
没错，
不是这种，不是爱，是那种为了热爱或者是挚爱这样而自毁的一种现象，就是好像类似于我必须要献祭我自我才能够到达那样的一个境界的感觉。
天哪，
是怎样说出你的内心话了吗？
对呀，啊，你不要这样夸
我。
啊，
夸！我们现在说我们俩之间没有蕊过稿啊，这真的是，
对啊对啊，
就是现实对谈。
其实没有，
啊，
我觉得大家只要是听了我们一开始聊段小楼，就知道咱俩没有蕊过稿，
没有蕊过稿，
在录节目，录节目，
在录节目。嗯，所以我才说。这个他为什么这个角色有这么大的魅力哈，
嗯，
就在于这种，
哎，没有没有没有，您挂奖，您挂奖，您挂奖，
姐不用再夸你，我在夸程蝶衣，
我知道，
而且你又不是作者，你也不是编剧，你更不是演的这个人，你是怎么的，你不是打算要演这个角色吗？
蝶衣本衣啊，
蝶衣本衣，哎呀，
继续继续。
所以他在无数次的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你看他都选择是不是妥不妥协，
嗯，
就他这里边没有妥不妥协这一说，
嗯
啊，包括他去救他的这个师兄的时候，他去给日本人唱戏，
嗯，
他没有，说实话他在内心，但是他内心涌动的不是什么民族大义，
对对
对吧，
对，
他就是觉得，而且里边还有人懂戏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反而是一个交流，对吧，里边有个青木，他是懂戏的。
亲爱的，你这样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三个人的层次特别的明显，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段小楼，
嗯，
他是没有内核，他是没有灵魂，菊仙有灵魂，但他那个灵魂是被世俗世界浇筑出来的一个灵魂，
对，有
局限性
的灵魂，
这个，对，而蝶衣的这个灵魂是正儿八经自己的灵魂耶，
自由的灵魂，
对，
他是真的就是在表达自我，
就他自己生出来的灵魂耶，
不要讲港台腔，真的
是没有，我是学那个 Elsa， 就学我女儿，她天天就是自己这样，嗯 对，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他的很多行径看似不合常理，不近人情，
嗯嗯，
实则是 完全就是在为自己的灵魂服务。
嗯、
说实话，这样子讲有点自，就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嗯、
可是为什么他这个自私跟段小楼的那种自私就不一样？就是因为他这个自私，他不再追求自立。
对。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自立，他是为了自己的自由。
对。
这上是不同的这个层次。
对对。
所以你看，当那个法官问他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时候，他就说他是懂戏的，如果他不死的话可能精气都传到日本去了。
对对。
然后包括到最后他那个让阿文的时候让大家揭发的时候，他就说我揭发断臂颓垣，我揭发这个叫什么。对，他揭发这些，为什么他揭发这些？因为他那在那一刻他才知道说那些保护不了他，我躲他躲不了那些世界里头来了。
都在骗我。就是他构建的那些东西都不行，都毁灭了嘛。
精神世界整个崩塌。
对，而他之所以
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
嗯，你说，
就做了一个让我觉得这个人物的形象更丰富，但是同时让人觉得很难过的一个事情，他说就是他揭发了那个菊仙的身份。
对
啊，你们批斗他，他是花满楼的头牌妓女。
对对
啊，
对，
然后。这个是这个行为就让我觉得百感交集，百感交集。因为我
是为啥呢？他是到那个时候他都不忍心去搞段小楼吗？
我只能说是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啊，
嗯，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他实际上很恨这个菊仙这个人，
嗯，
这个恨和他对另外一个人的恨是在一起紧密结合的，那个人就是他的母亲。
哦，
两个妓女，一个抛弃了他，
哦，
然后一个抢走了他的精神世界的现实反应。
对对对。
所以他是很恨的，这样、
嗯、
很恨妓女这样一个身份。所以你看他揭发菊仙，他没有揭发别的，
嗯，
他揭发了他的身份，
嗯，
所以他是很恨这个身份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说，就你刚刚讲的，实际上蝶衣一开始的悲剧的来源是来源于他的母亲，
嗯，
他如果说他母亲不是一个妓女，没有批判，没有丢下他，他可能他以后的人生全部都会改变，对吧？但我们说这肯定是无奈的。但是对于蝶衣这样一个人物而言，他每次在想到，你说他对自己的悲剧是无知无觉的吗？没有，我觉得他是有知有觉的，才会在那样一个戏曲的世界构建自己的这样一个精神空间的。
对。
那么对于一个有知有觉的人而言，那么他的这个悲剧他肯定要思索，他肯定要想，而且蝶衣又是一个很偏执的人，他学不会宽宏大量的，对不对？
嗯，
他也学不会说这个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他不懂这些东西，他只是会坚定的认为说悲剧是谁造成的。所以你看他从始至终，他对于蝶衣，他对于菊仙没有任何一个好脸色。
对对对，
即便他对于菊仙惺惺相惜，
对，
他也看得到菊仙就是也帮过他，然后菊仙也就是他那个吸毒的时候，菊仙也过来安慰过他，但是他没有对菊仙有过好脸色。为什么？
嗯，
你可以说他爱憎分明，或者叫做爱恨之间，就是不像咱们平常认为说的啊，你理解他，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不理解。
嗯嗯，对。
他不只是不理解，他还不愿理解。
对。
不然的话，他无法给自己一个逃离的理由。
对。
所以这是他恨的根源，所以他把两种恨都物化到了一个人身上的，就是菊仙。而菊仙又是一个妓女的身份，你看，所以他到最后揭发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揭发段小楼？是因为段小楼是他精神世界的投影。
对，
他如果揭发他段小楼，那就等于是完全否定了自己所有的这些精神世界。
对，
那他这个时候人已经在癫狂状态之下，会暴露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恨。
对，
最真实的恨就是，
我就觉得。嗯，我就
结果这个人物的形象更丰满了。就他不是只有逃离，他逃离的根源是什么？是他就是别扭，这个扭别，这个扭别是怎么来的？就是由于他最开始
的
母亲，
对，
他是一个在妓院里边长大的男孩，
嗯， 对，然后又被母亲抛弃，
这就是纽约，
这个
被母亲抛弃，
整个人的存在都成了一个，
啊、
就是对。
而且再说一点，就是如果说他的母亲这个形象是一个坏的母亲，
嗯，
就完全把温情全部割断掉，
也就罢了。
他会，对，他会去找其他地方找温情。不，他的母亲是一个疼爱他的母亲，
嗯、
但是疼爱他之余还抛弃他。
对，
就类似于说我给了你。
他一直的就是蝶衣一生中他拥有的感情都是残破的。你看，就是母亲是这样子，对，母亲是这样子，又爱他，然后与此同时又抛弃他，还对他进行了一个那个那样子的动作，对吧？阉割，我在比兔子手，就阉割的动作。然后他的师兄说要跟他一辈子，但是娶了别的女人。然后袁四爷说爱他，但是那种爱又带着一种，
袁四爷，对，带着世俗和欲望。
对对对，然后张公公那种
猥亵的，
对，
那
种
下作的东西，那就是欲念，
对对，
那就是欲念了。
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就张公肯定你知道就会表现出来那种喜爱啊，你知道，就小说里面也会有那种描写哈，对对，所以说就是这种每一种感情都是残破的。然后当整个他的所有的世界崩塌，到他万念俱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恨集中发泄到他生命最初的那一种那个残破的爱上，
最恨的上面，那就是
对
于妓女这个恨。
哦，对，你这样说我就觉得就很能理解。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物性格方面的分析嘛。咱们常常会有些人就是很叛逆哈，
嗯，
就年轻的时候叛逆，就不让干什么我就是要干什么。实际上叛逆的根源是所爱，
对对对，求关注，
就是寻求关注，寻求爱。
嗯，对。
同样，我觉得蝶衣这一生都是所爱的一生，他所有的
缺爱吗？没有吗？
所以像他去跟袁四爷鬼混，就是为了谋求那么一点点缥缈虚无的爱意。
对对，
然后呢
唱戏也是
他去，
就戏里戏外都是。嗯，
对，然后他去那个抽大烟什么的，实际上所有的自毁，
嗯，
都是一种缺爱所爱的状态。他就是我，类似于什么，就是我就这样糟蹋我自己，反正没有人爱我，
对，
我就这样糟蹋他。难道他不知道那些东西不好吗？他当然知道。所以我就说他是一个很清醒的状态之下寻求的自毁状态，是因为最终的悲剧核心，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家庭的伦理悲剧在一个人身上的一个体现，就缺爱。
嗯， 嗯，对。
然后缺爱，
然后你会看到他的一生中
寻找爱，
其实就是对他的那种人生状态，就是相对平顺的时候，就是爱还好的时候，就是特别惨
的时候，
就是
时候，
对，
然后
对戏也不错，
惨的时候就是
啊，师兄好，这个时候就好，对
对。如果说一旦出现问题，说师兄结婚了啊，
对，
然后这个抽大烟唱不了戏了，不好了。
对，
然后到最后的这个戏被徒弟抢走了，不好了。
嗯，
就真的是所有的这些能给予他爱和安全感的东西是他人生的基石。所以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另外一个问题，咱们当时不是有讨论过吗？就是说你说他怎么当时没死，必须等到阿文结束以后最后才跟那个段小楼那个才死。
嗯，
为什么那时候死？
就
我觉得那时候他终于是清清楚楚的明白，
嗯，
就是梦醒了，真的戏结束了。
嗯，
所有的这些自己之前的追寻的这些东西，就是可能我觉得认清楚一个道理吧，就可能有点像菊仙，就认清楚一个道理，就是就终不可得这些东西。
嗯，然后我就觉得
一切都是
一个圈儿，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圈儿，他的人生就是从有一个点开始，然后就我们刚才讲的各种循环，等到最后就是阿文过去十多年，他再跟这个人去就会合的时候，不管是说再次见到这个人也好，还是说就是说到了那句戏词也好，就是我就觉得他走得太远了，然后就回到了他生命的那个起点，然后就他的那个终点就跟他的起点就汇合在一起了。就是到那个时候，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然后对爱，然后最终落脚点 就是到自己就是都完结了，就是他全部的执着了一遍，然后全部的就是崩塌了一遍，然后全部的就是绝望了一遍，然后全部的觉得就是一场空，然后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就结束，
终不可得。
对对，
哎呀，好难过呀！聊完，
好难过。
对呀，就真的是好想爱这个世界，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爱来源于哪里？
但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爱这个世界啊，所以我就说他们三个，对他们这三个人物的层次，其实你看起来他又支离破碎，他又是缺爱、寻爱、不可得，好像有时候我们经常觉得，好像说一个人他因为缺爱、因为所爱，好像是一件特别，你知道吗？就没出息的事儿，然后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爱，我觉得才是人间之真理啊，就是这个东西才是至真至高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他整个人的生命形态，他的一种复杂性，他在道德、情感、精神追求、价值追求各个方面才会表现出来这种迷人的特征，就是他不是什么东西灌输的，而就是自己本身的力量去找寻，他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寻一个自己的点、自己的位置、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连接、自己和自己的一个对话的完成，他就要完成这些东西，就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咱人类也都一直不都干的是这件事情吗？就尽管说这个过程中可能有的真的很惨，那有的人真的就是在革新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死掉了嘛，就然后破碎啊，有悲剧啊什么的，但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就是就和自己的对话就是很重要的，
要看你体会了什么，你明白了什么，
对，
就千万不要像段小楼那样活到最后只剩一张人皮，
对、
只留下一个对悲凉的身影，
好平均呢，一个半小时，一个人半小时。
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行，我们这次
还行，
不愧我们三个多月的准备。
好羞耻。
好，那就这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